我哋呢一次嘅讲座
可以说分做两个阶段，
可以讲话分开两个嘅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三次，另外一个阶段也是三次。
第一个阶段有三次，第二个阶段都有三次。
那么第一个阶段，我们今天晚上是最后一次。
第一个阶段，今日我哋会讲最后一次。
虽然我们每一段呢都有单独的可以有的内容。
虽然我们每一次都有一个单独可以有的内容，
但是也有连串的，也有连贯的意思。
但亦都有连贯连串的意思。
在第一天晚上，我们想到律法和恩典。
第一天晚上，我们讲到律法和恩典。
虽然一般人的观念认为，旧约是律法，新约是恩典。
好多一般人的观念就是，旧约是讲到律法，新约是讲到恩典。
但事实上，我们能够看到，在律法中有恩典，在恩典中有律法。
但我事实上能够看到，在律法里面有恩典，在恩典里面有律法。
那么然后呢，我们就看到第二讲的时候讲到信心与行为。
然后我第二讲的时候，我就讲到信心和行为。
那么有人以为呢，旧约注重律法，当然注重行为啦。
咁有人就以为旧约注重律法，就当然一定注重行为啦。
新约注重恩典，就是注重信心。
新约既然注重恩典，就注重信心了。
其实如果我们读旧约的内容，
但如果我们真的读旧约的内容，
我们会发现在旧约里面信心的含义给我们有一个很清楚的启示。
我们可以看到在旧约里面信心的含义给我有一个很清楚的启示，
很清楚的提示，
很清楚的
提示，我们让我们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信心，
提示到给我们有什么究竟是真正的信心。
所以我们今天晚上呢，我们思想到的是关于个人或者社会。
今天我们就要思想到的就是个人或者是社会。
我们每一次都是要用不少的圣经。
我每一次都用不少的圣经。
为了时间的关系，我大部分把这圣经的章节已经写在讲义里面。
为了时间的方面，我已经将大部分的经文都写在大家的讲义里面。
那么所以呢，我会提到，但是我们不一定就是一段一段的来读。
所以我会提到，但我们不是一定要一段一段地来去读。
我也要求呢，大家能够尽量的能够把拿到的讲义很仔细的来看。
我希望要求大家真的尽量的将你拎到的讲义仔细的来看。
关于问题方面，我最希望是我们讲义里面的或者你说听讲的问题。
如果大家问问题的话，好希望是讲义里面的或者你听的时候的问题。
一方面让我知道到底各位有没有了解我的意思，
一方面让我知道大家有没有了解我的意思，
一方面也让我知道我所讲的哪一部分不够完全。
你都另外一方面让我看到我讲的哪一方面不完全。
当然圣经其他的部分我们还是欢迎来讨论，
当然圣经其他的部分我仍然是欢迎来到讨论，
但是有的时候好像不这么理想，
但是有时就不是很重理想了。
还有呢，就是这次所以要拿一些书来，希望各位能够看那些书的。
同埋呢一次我拎咗好多书嚟，系希望大家都睇呢啲书嘅。
那么有一部分的问题呢，实在我已经在书里面写出来了。
有一部分嘅问题，实在我已经喺书入边已经睇
出嚟啦。所以我盼望在休息的时候，大家能够可以看一看那个书，也是用最低的价钱卖给大家。
所以喺休息嘅时候，我盼望大家都睇下呢啲书系用最低嘅价钱卖俾大家嘅。
这是我替书籍宣传啊，不是我直接卖给大家的。
这个是我帮我的书宣传，不是我自己卖给大家的。
书局有书局去宣传。
帮书局宣传的。
我自己。好，那么我们现在就是很恭敬的来到神的面前。
让我现在就很恭敬的来到神面前。
我们祷告。
我们一起祈祷。
我们求神带领我们。
我求神带领我们。
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实在爱我们，所以你用你的爱召聚我们今天晚上在你面前敬拜你。主啊，你实在爱我们，因为每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你就让我们思想圣经里面的话语。这些圣经的话语虽然是在很古老遥远的时间所写的，但是到今天还是那么样的新鲜，还是那么样的实际，还是那么样的贴切，能够适应，能够供给我们的需要。主啊，我们感谢你，虽然有的时候我们实在愚昧无知，有的时候我们实在幼稚肤浅，以及我们没有充分的了解内中的奇妙的真理，但主啊，我们相信你的圣灵将你的话一解开，就发出亮光照亮我们，叫我们听见领受相信的人 能够得以通达。主啊，我们实在感谢你，因为你爱我们。你不但爱我们，也要求我们爱你，因为你为爱你的人所预备的，实在是你的，是我们的眼睛未曾看过，我们的耳朵未曾听过，甚至我们的内心都未曾想过的，是你为我们所预备的恩典，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所以主啊，我们今天晚上恭敬地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承认我们人的思想实在不能够将你的真理想得透彻，我们人的言语也不能够将你的恩典表得的透彻。虽然是一鳞半爪，挂一漏万，但是当我们仰望你的时候，只要我们能够紧紧地抓住你的应许，我们还是有所得着，有所领受，甚至于有所享受。但愿恩主今天晚上与我们同在，向我们每一个人施恩，引导我们的心，将你自己奇妙的福分领导我们。求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今天的题目是个人和社会。
今天我们的题目是个人或者社会。
既然是和呢，那就是说到底是哪一个比较重要，或者哪一个是旧约里面所着重的。
既然我们说到是中间有个或者的字，就说哪个究竟是圣经里面或者旧约里面讲是重要的了。
有人认为旧约是讲到以色列人的历史。
有人以为旧约是讲到以色列人的历史。
因为讲到以色列人的历史。
因为讲到以色列人的历史，
所以呢，就是一定是整体性的。
所以一定就是讲到整体性的，
是一种社会性的，
是一个社会性的。
当我们想到在新约里面特别注重个人的宗教，
当我注意到新约里面特别注重个人的宗
教，我说个人的意思就是 individual and personal religion， 就是个别的跟个人这种内在的经验。
我意思就是个人和自己内在的那种的经验。
因为啊，这是在新约里面我们所体会到的。
因为这个是我们在新约圣经里面所体会到的，
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很深切能够了解的，
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深刻的了解的。
正好像我们昨天晚上跟前天晚上一样，
好像我昨晚和前晚一样。
有的人就是认为啊，新约就是注重一部分，旧约是注重一部分。
有些人就说以为旧约是注重一部分，新约又是注重另外一部分。
旧约注重律法，
旧约注重律法，
新约注重恩典，
新约注重恩典。
其实两样都重要，
其实两样都重要，
两样都注重，
其实两样都注重，
两部分都注重那两方面，
两部分都注重那两方面。
有人认为旧约注重行为，
有人以为旧约注重行为，
新约注重信心，
新约注重信心。
其实在新旧约里面两样都注重，
其实新旧约里面两样都是注重的。
有的人以为旧约注重社会性的宗教，
有人以为旧约里面注重社会性的宗教，
新约是注重个人性的宗教，
新约是注重个人性的宗教。
其实这两样在新旧约里面都注重，
其实这两样在新旧约里面都是注重。
这是我们、这几天里面所特别强调的，
这个是我们这几晚要特别强调的。
换句话说，我们在旧约的本身已经足够的让我们明白里面有非常丰富的真理。
其实我们就在旧约的本身已经能够让我们明白里面有非常丰满的意义。
虽然我们需要新约的真理来补充，
虽然我们要有新约的真理来补充，
但事实上新约的真理也需要以旧约为基础。
但实际上就是新约的真理也都要需要旧约的真理来补充。
因为神的启示，
因为是神的启示，
是有一定的计划，
是有一定的计划，
是前后贯通的，
是前后贯通的，
没有矛盾，
是没有矛盾的，
没有冲突，
没有冲突，
有一个完全的和谐的合一，
有一个完全合一的合意在里面。
所以呢，我们就看到在旧约圣经里面，
所以我们看到在旧约圣经里面
是不是注重这个集体的这种宗教的经验呢？
是不是只是注重到集体这种宗教的经验呢？
实在是这样，
实在是的。
因为我们看旧约圣经最主要的还是注意以色列人的历史，
因为我看旧约圣经最重要的还是看到以色列人的历史。
当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的历史，
当我看到以色列人的历史，
应该是从出埃及记开始，是不是？
应该是从出埃及记开始看
的。那为什么要有创世纪呢？
为什么要有创世纪呢？
因为创世纪所着重的一个意思就是指着拣选，
因为创世纪的意思着重的就是拣选，
拣选个人，
拣选个人，
拣选团体，
拣选团体。
所以这个拣选的恩典是创世纪所特别强调的。
所以拣选的恩典是创世纪所特别强调
的。于是当我们读到出埃及记的时候，
一直到我读到出埃及记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什么叫做拣选呢？
那我就知道什么叫做
拣选
呢？
拣选就是蒙神救赎的人，
拣选就是蒙神救赎的人。
所以在出埃及记里面，
所以在出埃及记
里面，就把以色列人历史的经验表达出来，
就要将以色列人历史入边嘅经验表达出嚟。
当以色列人被神从埃及为奴的地方领出来，
当以色列人被神从埃及为奴嘅地方领出嚟嘅时候，
在西乃旷野，
喺西乃旷野入边，
摩西在这个西乃山上得到神的启示。
摩西喺呢个西乃山上面得到神嘅启示。
神固然是对他个人启示，
神固然是对有他，对他有个人的，
但他的目的是对整个的以色列人启示。
但是他的目的是对整个的以色列人的启示。
神对他的百姓，
神对他的百姓
是整体性的，
是整体性的，
完整性的，
是完整性的，
来要把他的救恩表达出来，
是要将他的救恩表达出来，
把一切的恩典表达出来，
将一切的恩典表达出来。
那么这样呢，就是很让我们很仔细的看到以色列是一个整个的民族。
我哋要俾我正式嘅睇到，就系以色列人一个真正嘅民族，
一个整个嘅民族，整个嘅民族，
系一个整个嘅民族。
神也整个的嚟赐恩典给他，
而神又系整个嘅嚟赐恩典俾佢，
赐恩典给他们，
赐恩典俾佢哋。
那么我们注意到在出埃及记第十九章里面，
咁我注意到出埃及记第十九章入边咧，
说到呢以色列人他们怎么样能够成为神所拣选的他的子民，
讲到以色列人怎样能够成为神所拣选的子民，
他们是祭司的国度，
他们是祭司的国度，
他们是圣洁的国民，
他们是圣洁的国民。
于是在二十章里面就讲到十诫，
于是在二十章里面就讲到十诫。
在十诫里面呢，神都说你怎么样你怎么样，都是单数。
在十诫里面神都讲到你要怎样你要怎样，都是讲到单数的。
那么这是不是神对个人所说的呢？
那这个是不是说神是向个人讲
的
呢？
不是
的，不是的，
而是对整个以色列民族，
那是对以色列人整个的民族。
那么为什么用你呢？
为什么要用你这个字？
换句话说，神也个别的告诉他们，
但是换句话就说神也都个别的讲给他们。
因为当我们研究旧约的时候，
因为当我们研究旧约的
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思想我们必须把握的，
因为有一个很重要的思想我们必须要把握的。
在圣经的学者有一个名称叫做呢集体人格 Corporate Personality。
在圣经学者里面有一个这样的名词叫集体人格。
那么 personality 当然是 individual 啊 personality， 但是它这里面是 corporate， 就是整体的。
咁当我哋讲到话人格嘅时候，我哋以为系单数，其实呢个系讲到一个集体，系一个整体嘅。
意思就是说，神看以色列人好像是一个人一样。
意思就系神睇以色列人好似睇一个人咁样。
那么从这一个人里面呢，他能够看到一个整个的民族。
从一个人入边可以睇到整个嘅民族。
那么从整个的民族能够看到个别的人。
因为从整个的民族能够看到个别的人，
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思想，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思想，
是我们必须要把握的，
是我们必须要把握的。
如果我们能够把握这个意思，
如果我们能够把握这个意思，
我们能够明白教会的意义，
我们就能够明白教会的意义。
我们等等就会讲到教会的意义，
我们一阵就会讲到教会的意义。
当以色列人他们出了埃及之后，
当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之后，
他们成为一个整个的民族，
他们成为一个整个的民族。
神与他们立约，
神和他们立约，
耶和华这个名字就是立约的神，
耶和华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立约的神。
神与以色列人的关系是立约的关系，
神和以色列人的关系是一个立约的关系。
律法是约的宪章，
律法是约的宪章。
那么而且呢，我们也知道了他们的这个整个的以色列的社会是立约的社会。
我也都知道这个以色列的整个的社会是一个立约的社会。
那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整个的历史，
那我知道以色列人整个的历史，
我们应该从两个角度来看，
我应该从两个的角度来看，
一种是纵的，一种是横的，
一个是纵的，一个是横的。
从纵的来看呢，是看到以色列人历史的事实，
从中来看我们是看到以色列人历史的事实。
那么如果从横的来看呢，
如果是横的来看呢，
来看到历史的意义，
就看到历史的意义。
我们这两方面都需要看，
我两方面都需要看。
那么如果我们横的来看，就是看到历史到底有什么意思。
咁我如果從橫嘅嚟睇，我就睇到歷史究竟有乜嘢
神為什麼要讓以色列人遭遇到這些事？
神點解要讓以色列人遭遇到呢種嘅事？
為什麼有這樣的意思？它的用意在哪裡？
點解有咁嘅意思？佢嘅用意喺邊度？
那麼，所以當我們這樣嚟研究的時候，
所以當我哋咁樣嚟研究，
有一個中心，
有一個中心。
當我們橫的來看的時候，橫切面來看的，做 cross section 啊，橫切面來看的時候，我們看到一個重要的意思。
所以當我用一個橫嚟睇，用睇佢個橫切面嘅時候，我哋睇到一個中心嘅意思。
這個中心係什麼呢？
呢個中心係乜嘢呢？
就是 Holy Covenant， 就是聖約。
就係神神聖嘅約啦。
啊，所以呢，這個 Jehovah 啊，他是 Covenant God。那么我们想到这个所有的都是 covenant community 啊，那么 charter of the covenant， 整个都是 covenant relationship with God， 整个都是以色列人与神的那种立约的关系。
所以我看到以色列人同神整个的关系就是立了约的关系。
那么我们就看到在民数记里面，
那我看到在民数记里面，
我们就知道特别很详细的把以色列人他们各支派的所搭帐篷的位置都把它写出来。
咁入边就记载到以色列各支派佢哋搭帐篷嘅位置，好详细都写咗出嚟。
那就记载在民数记第一章一直到第三章，有功夫各位可以看一看。
咁呢个系记载喺民数记第一章到第三章，大家有时间可以睇一睇。
中间是会幕，
中间系会幕，
会幕的里面的一圈就是会幕的外面，但是还是里面，还是算比较离靠近一点的地方。
在离开会幕靠近一些的周围的地方，
比如说在东边呢是摩西亚人这样的一些人，
所以在东边譬如就是摩西和亚伦这类的人的，
另外三边呢是一些这些立位的人，他们要来服侍，要来侍奉会幕的事情，
另外三边就是那些要来侍奉会幕的事情，那些人的地方。
那么外面的一圈呢，
在外面的一个圈呢，
那么每一边呢都有三个支派，
每一边都有三个支派。
那么这个呢有一个名称的，
咁呢个有个名称，
这个叫做支派联盟，
呢个就叫做支派联盟。
所以 tribal， 他们有十二个 tribes， tribal confederacy， 意思就是说呢，他们每一个支派是单独的，
意思就话佢每一个支派都系单独嘅存在。
但是所有的支派大家都能够联合起来，
但系所有嘅支派佢都系联合起嚟嘅，
有一个非常的完整的民主的体系。
它有一个非常完整的民族的体系在那里，民主的体系。
那么那意思就是说什么呢？就是每一个支派都是顾到自己的事情，那任何的支派都不能够彼此干涉。
意思就是每一个支派它都顾到自己的事情，是其他支派不能够管理到的。
但他们怎么能够联合起来呢？
但是它怎么能够联合起来呢？
很有意思，他们必须要联合。
好有意思嘅，因为佢必须要联合。
他们必须要合一。
佢必须要合一。
怎么能够合一呢？
怎样能够合一呢？
有摩西是属灵的领袖。
是有摩西是他们属灵的领袖。
他们有会幕是敬拜的地方。
他有会幕是敬拜的地方。
只有当他们敬拜的时候。
只有当他们敬拜的时候。
他们联合起来的时候。
才是他们能够联合起来的时间。
他们不是组织上的联合。
他们不是组织方面的联合。
是敬拜上的联合。
是在敬拜上的联合。
或者说属灵的联合。
或者是属灵的联合。
这就是教会的真理。
这个就是教会的真理。
教会应该单独的成立。
教会应该是单独的成
立，教会怎么能够联合起来呢？
但教会要怎样才能够联合起来呢？就是能够在敬拜方面联合起来。
这不是个人的，
这个不是个人的，
不是个别的，
不是个别的，
是集体的，
是集体的。
因为神的恩典就是这么奇妙的设计出来，
因为神的恩典就是这样的表明出来，
神就这样恩待以色列人，
神就是这样来到恩待以色列人，
因为恩待以色列人，
因为恩待以色列人，
所以恩待以色列人每一个支派，
所以因为恩待以色列人每一个的支派，
因为恩待以色列支派，
因为恩待以色列每一个支派，
所以恩待以色列每一个个人，
所以恩待以色列每一个的个人。
如果整个的团体好的时候，
所以如果一个整个的团体是好
的，个别的人都一同的得到好处，
个别的人都一起得到好处。
如果每一个个别的人能够负责任的话，
如果每一个个别的个人能够负责任的话，
整个的团体就能够蒙福，
那整个的团体就能够蒙福。
譬如说当约书亚跟以色列人一同打耶利哥的时候，
譬如说约书亚跟以色列人一起打耶利哥城的时候，
他们没有办法打胜耶利哥，
他们没有办法能够打胜耶利哥，
但是他们得胜了，
但是他们赢了，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神恩待他们，
因为神恩待他们，
所以他们就非常的兴奋，
所以他们十分的兴奋，
因为耶利哥可以说是 巴勒斯坦的门户，
因为耶利哥可以说是巴勒斯坦的门户。
如果这个地方打下来，其他的地方已经比较容易一点了。
所以如果这个地方能够打下来，其他的地方就容易一点了。
所以耶利哥的战役可以说是有决定性的那种战略。
所以我们说耶利哥的战役可以说是一个有决定性的战役。
于是他们打了耶利哥之后觉得很容易，再打其他的艾城什么容易得不得了。
所以他打了耶利哥之后，他觉得很容易，打艾城应该很容易了。
最容易的，但是他们就完全失败。
但是最容易的，他们就完全的失败。
怎么会失败呢？
为什么会失败呢？
他们觉得很奇怪。
他们觉得很奇怪。
原来有一个人，只有一个人。
原来只有一个人，一个人。
亚干。
亚干
他犯了罪，
亚干犯了罪。
那么他怎么犯罪了呢？
他怎样犯了罪呢？
因为他拿了金子银子，
因为他拎了金子银子。
那么这些财宝可以不可以呢？
那这些财宝可不可以拎呢？
我要考考大家，你们觉得能不能呢？
那我要考考大家，大家觉得拎不拎得呢？
可不可以呢？
可不可以呢？
不可以呢？
不可以呢？
有没有人说可以呢？
有没有人说得的？
有没有人说可以呢？
有没有人说得的？
我是可以的。
我话可以拎噶，
不过拿都不能够归你自己啊。
但系拎咗就唔能够俾你。
你应该拿出来，通通交给，这个，通通交给管理这些一些会幕的人。
你可以拎，但系拎咗之后，你要将嗰啲交托俾嗰啲管理会幕
嗰
啲嘅人。
没有个人的利益，
系冇个人嘅利益。
不能够有自私的打算，
唔能够有自私嘅打算。
没有小我，
冇小我，
只有大我，
只有大
我，完全以团体的利益。为中心，
完全是以团体的利益做中心。
他不但拿着金银，
他不单止拿着金银，
而且他还拿着衣服，
他又拿着衣服。
你们看衣服能不能拿？
那你说衣服可不可以拎呢？
你们 看可不可以呢？
可不可以拎呢？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呢？
有人摇头，
有人说不得，
我就很同意你的看法。
那我很赞成你的看法，
实在不能拿，
实际是不行的。
金银可以拿，但是要归给公家。
金银是可以拎的，但你要归给公家。
但是呢，这个衣服不能拿，
但是衣服是不可以拎的。
为什么不能拿呢？
为什么呢？
因为那是示纳的衣服啊。
因为那些是外人的
示纳，示纳，示纳，示纳。那是巴比伦的衣服，
是巴比伦的衣服。
因为示纳就是巴比伦的，
因为那里就是巴比伦的。
那么这个衣服什么衣服？我们都没有看见过。
那这些衣服是什么衣服呢？我都没看见过。
大概是奇装异服的衣服，
是奇装异服的衣服。
一定是叫人看见会拜偶像或者做一些不正当的事，
一定是被人穿了之后看见就会扮偶像做那些事的，
或者一些其他的不好的事情，
或者其他的不好的事的。
那么虽然我们就能够知道啊，原来呢一个人犯罪就能够叫整个的以色列人都受亏损。
所以我们看到一个人因为犯罪就叫到整个的以色列人都受到亏损。
各位你看看我们多么样的重要，
但是你大家看看我们几咁嘅，
我们的教会里面也是这样，
我哋教会入边都系咁样。
我别的人怎么样，
我哋唔系睇第二个人点
样。我们先看我们自己怎么样。
我先睇下自己。
如果我一个人软弱跌倒的时候，
如果一个人软弱跌倒嘅时候，
整个的教会、整个的团体都受很大很大的亏损。
叫整个嘅教会、整个团体都受好大嘅亏损。
为什么呢？因为神就是要祝福整个的团体。
因为神就要祝福整个嘅团体。
我们要爱神。
我哋要爱神，
我们爱我们的团体，
我要爱我哋嘅团体。
神要祝福我们，
神要祝福我哋。
他要经过，要透过这个团体来祝福我们。
他要透过呢个团体嚟祝福我哋。
是在这种团体的集体的社会性的意义是存在着的。
实在呢个团体呢个社会性嘅意义系存在嘅。
在这个以色列人，他们有一种所谓报血仇啊 ，blood revenge， 这种报血仇的那种规矩。
以色列人佢哋本身系有一个报血仇嘅呢种嘅习惯嘅。
如果有的人欺负我，把我手弄断了，
如果有人欺负我，将我只手整断啦，
我不能够直接报复他，
我唔能够直接嘅报复，
我应该把这个意思啊交给我的团体。
咁我要将呢个事交俾呢个团体。
团体如果觉得有这样，实在是我受了冤枉了，受了这个委屈的意思。
如果团体真系觉得我受咗冤枉，受咗亏损，
有团体来对付他，不是我个人嚟对付。
由团体嚟到对付佢，唔系我个人嘅对付。
因为个人就是有一些不正常的那种报复的态度。
因为如果系个人嘅时候，就有一种不正常嘅报复
嘅态度。但是如果团体的行动，情形就完全不同了。
但如果系团体嘅行动，就完全
为什么这样呢？
点解咁样咧？
这是要团体性。
因为这个是要团体性的。
当以色列人敬拜的时候，
当以色列人敬拜的时候，
他们是团体性的敬拜，
他们是团体
性的敬拜，也有个人的敬拜，
也都有个人的敬拜。
所以啊，我们在这圣经里面，特别在旧约圣经里面，
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特别是旧约圣经里面，
我们能够看到很多的这一类的这样的关于集体性的这个意义在里头。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这样关系到集体性的意义的在里面。
那意思就是说什么呢？
意思就是说呢，
以色列人他们一定要有这种团体的精神，
以色列人一定要团体的精神，
不能够发展个人主义，
不能够发展个人主义，
不能够单单为求自己个人的益处，
不能够单单为求个人自己的益处，
不是说我愿意怎么样就怎么样，
不要说我要怎样就怎样，
如果没有团体，个人就根本不能存在，
因为如果没有团体的话，个人根本就不存在，
所以以色列人他们都有一种非常的强烈的这个爱国的情怀，
对，以色列人他有一个非常强壮的爱国的情怀，
因为他们觉得神要祝福他们的国家民族，
因为他觉得神要祝福他们的国家民族，
他们必须要爱国然后得到神的祝福，
他必须要爱国然后才能够得到神的祝福，
所以你能够在旧约里面看到他们那种爱国家爱民族的精神，
所以你可以旧约里面看到他们那种爱国家爱民族的精神，
因为这就是集体主义所特别应该注意的事情，
因为这个就是集体主义讲到要特别注意的，
也可以说这是在旧约里面一个很着重的属灵的原则，
这个也都是旧约里面十分着重一个属灵的原则，
但是是不是旧约里面完全都是讲到集体方面呢？
但是圣经里面旧约里面是不是只讲到集体方面呢？
当然不是单单是这样，
当然不是单单是这样，
神总是注意个人，
神总是注意个人，
而且非常注重个人，
而且非常注重个人，
你看在这个创世纪里面，
你看创世纪里面
那一些属灵的伟人，
那些属灵的伟人，
神都是个别的要对待他们，
神都要个别的对待他们，
当该因他犯了罪，他没有好好的献祭的时候，
当个人他犯了罪，他没有好好地去献祭，
神就特别警告他，
神就特别的警告他，
个别的警告他，
个别的警告他，
虽然他失败了，
但虽然他失败了，
但神还是个别的来对待他，
神还是个别的去对待他，
我们想到以诺他单独的与神同行，
我想到以诺他跟神单独的同行，
那么就让我们看到这旧约的宗教的意义就是与神同行，
那我就能够看到旧约的宗教的意义就是与神同行，
那就是信心与行为的含义，
这个就是信心和行为的含义，
譬如挪亚他既然蒙神所指示他那种将来要发生的事情，
好像挪亚这样他得到神指示他将来要发生的事情，
什么事呢？
什么事呢？
是一个整体的神要整个的来实行审判，
是一个整体的神要整体的施行审判，
但是呢神要告诉他叫他造方舟，
但是神要告诉他你要做方舟，
有信心也有行为表达出来，
有信心也有行为表达出来，
那这是对个别的人，
这个是对个别的人，
所以啊我们在这个创世纪里面能够看到个别的经验，
所以我在创世纪里面看到个别的个人的经验，
其实出埃及里面我们也能够看到个别的经验，
其实出埃及记里面我都看到个人的经验，
我们看到利未人那一个摩西的父母他们怎么样蒙受神的恩典，
我们看到利未人摩西的父母他怎样蒙受神的恩典，
神要怎么样的来对待摩西，
神要怎样去对待摩西，
那对待摩西的时候那正是一非常让我们能够注意到的属灵的教训，
因为他对付摩西的时候实在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属灵的教训，
那么于是呢我们就注意到在旧约的先知书里面，
那我们注意到在旧约的先知书里面，
神对每一个先知都有不同的方法，
神对每一个先知都有不同的方法
来呼召他们，
来到呼召他们，
赐给他们信息，
来赐给他们信息，
每一个先知都有他个别的独特的信息，
每一个先知都有他自己个人独特的信息，
虽然有的时候我们看先知书好像都差不多千篇一律，
所以有时候看先知书以为都是千篇一律差不多，
其实在里面我们能看到你每一个先知都有神个别的特殊的恩典，
其实我看到每一个神给对每一个先知的 message 都是有一个个人独特的地方，
于是呢如果我们从先知书再看下去的时候，
意思就是我从先知书再看下去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这个所谓智慧文学，
那我就发现有这个所谓的智慧文学，
我们讲到智慧文学的时候，
那我看到智慧文学的时候，
能看到那一些所谓一些智慧者，
我们可以看到那些所谓智慧的人，
或者我们说圣贤，
我们说那些圣贤，
他们都是个别在神的面前得到他们对于这种人生的体验，
他们是个别在神面前得到这些个别对神对人生的体验，
从他们很丰富的人生的经验当中，
从他们很丰
富把那一种神的恩典要表达出来，
就要将那种神的恩典要表达出来，
神对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方法，
神对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方法，
那句话在旧约里面非常着重啊，每一个个人有他的独特的地位，
意思就是旧约里面非常着重的每一个个人有他独特的地位，
没有一个人跟另外一个人是完全一样，
没有一个人跟另外一个人是完全一
样的，因为神就是这样的很奇妙的所设计的，
因为神就是这么奇妙的。
就是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定的计划，
就是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么奇妙的计划。
所以呢，我们就能够在旧约里面呢，能够屡次看到每一个个人他怎么样被神使用的情形。
所以我们在旧约里面能够看到每一个个人屡次的怎样被神的对付。
譬如说像以色列，
譬如说好像以赛亚，
哦，他是一个爱国的青年，
他是一个爱国的青年人，
不是爱国家的青年，不是外国，
爱国，
不是外国，爱国，
爱国，
是爱国，是爱国的，爱国的青年，
他是一个爱国的青年人。
那么结果呢，当他这个他知道他的君王死了，他心里很难过。
咁佢睇到佢君王死嘅时候，佢十分难过。
因为这君王是他心目当中的英雄。
因为呢个君王系佢心目中嘅英雄。
但是神就叫他看见这高高的宝座。
但系神俾佢睇到佢喺高高嘅宝座上边。
有神坐在那里。
有神坐喺嗰度。
然后让他看见非常荣耀的光景。
然后俾佢睇到非常荣耀嘅光景。
让他知道这位神他是通管万有的神。
俾佢睇到呢位神系统管万有嘅神。
但是当神向耶利米呼召的时候，
但系神向耶利米呼召嘅时候，
那个方法就完全不一样。
那个方法就完全唔同啦。
神好像跟耶利米在对面一起聊天一样。
神好似同耶利米对面咁喺度谈天咁样。
不是像以赛亚看到那么伟大的景象。
唔系好似以赛亚咁样睇到咁伟大嘅景象。
因为每一个个人都有每一个个人不同的经验。
因为每一个个人都有每一个人不同嘅经验。
阿摩斯他就说，他说我本来不是先知，你们记得吗？
阿摩斯他本来就说他本来我就不是先知。
为什么呢？因为阿摩斯他是一位，其实他是一个先知。
其实他阿摩斯是一个先知。
但是呢，他不是一个正统的先知，
但他不是一个正统的先知，
他没有受特殊的先知的训练，
他没有受到特别的先知的训练，
他也没有特殊的来加入这个先知的组织，
他也都没有特别的加入先知的组织。
因为事实上我们知道，从撒母耳开始，曾经有一段的时间有一个特殊的先知运动，
特别我们注意到在撒母耳开始有一个很突出的先知的运动，
他们先知要受特殊的训练，
他先知要受特别的
训练，是非常的重要，
训练是非常重要，
然后他们先知有一些特殊的组织，
然后他先知有一些很特别的组织。
但是阿摩斯呢，他不是这类的人，
但阿摩斯他不是这样的人，
不是说训练不重要，
不是说训练不重要，
也不是说大家有一种属灵的那种相较不重要，
不是说那种属灵的训练不重要，相交不重要。
但是呢，神就对阿摩斯有一个特别的用意。
但神就对阿摩斯有一个特别的用意。
所以当他到伯特利去传道的时候，
所以当他去到伯特利传道的时候，
伯特利当时有大祭司在那里。
伯特利当时有大祭司在那里。
他说：“你为什么到这里来呢？”
咁佢话：“你点解嚟呢度？”
这是一个什么地方？
呢个系一个咩地方？
这是王的圣所。
呢个系王嘅圣所
啊！我好像我是大主教一样，你这样的人到这里来做什么？
好像我是大主教，你呢个人嚟我呢度做乜嘢咧？
他说：“你回去算了，你到那里去混饭吃好了。
不如你就翻去喺嗰度搵饭食好啦。”
但是阿摩斯怎么说呢？
但阿摩斯点话呢？
他说：“我不是先知。”
他说我不是先
知，我也不是先知的门徒，
我也都不是先知的门徒，
但是神抓住我，
但是神捉住我，
我本来不过是农人，
我不过本来是农人，
但神要抓住我要做神的工作，
但神抓住我要我做他的工作。
如果我们详细的说的话，真的说不尽，因为旧约里面有很多这样的例证。
如果我详细的话，我讲不完，因为旧约里面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让我们知道神对我们每一个个人有他特殊的用意，
俾我知道神对每一个个人有佢特别嘅用意。
所以呢，我们在智慧文学里面能够看到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所以我哋喺智慧文学入边可以睇到一个好重要嘅特
点。那是先知文学里面不是那么清楚的。
但嗰啲特点喺先知文学入边唔系咁清楚。
更加不是在律法书里面那么清楚的。
更加唔系好似律法书入边咁样嘅可以咁清楚。
因为在智慧文学里面。
因为喺智慧文学入边。
没有民族主义的思想。
系冇民族主义嘅思想。
没有这种以色列的背景。
冇呢种以色列嘅背景。
完全是一种普世性的。
完全一种普遍性嘅。
普世性的 universal。它就完全是一种普世世界的事，
这个是普世性的。
那意思就是说呢，不一定就是以色列人才能够体会到，能够明白这里面的意思。
意思就是说，不一定是以色列人才能够体会明白里面的意思。
他们已经从这个民族主义出来，能够到一种普世的主义里面。
他们已经从民族主义里面出来，能够达到一种普世主义。
他们已经从这个社会的这个范围里面出来，能够注意到个人的 宗教的生活。
佢已经能够从呢个社会嘅范围入边出嚟，能够注重到个人嘅宗教的经验。
并不是他们不注重社会道德，
唔系话佢哋唔注重社会道德。
相反的，他们很注重这个社会的道德。
相反嘅，佢哋好注重呢个社会嘅道德。
但是更注意个别每一个个人怎么样在神的面前蒙受恩典。
但系更注意到个别每一个个人点样喺神面前嘅生活。
所以啊，这种智慧文学是很特别的这种文学的特性。
所以这些智慧文学有一种很特别的智慧文学的特性在这里，
就是啊，要是一般普遍性的能够适应所有人的需要，
就是一边普遍性的能够适应每一个人的需要，
不单是注意一种实际的道德，所谓 practical morality 啊，注重实际的这个道德，
不单只是注重到实际的道德的问题，
而且也特别讲到一种人生很深很深的一种寻求，
亦都系讲到人生入边一种好深好深嘅寻求、
探索，要明白人生的意义到底在哪里？
要明白人生嘅意义究竟喺边度？
譬如我哋看在《约伯记》里面，
譬如我哋喺《约伯记》入边，
《约伯记》真系一部非常伟大的文学的著作。
其实《约伯记》系一部非常伟大嘅文学著作，
里面提出很多的问题。
入边有好多嘅问题，
而且那些问题都不能解决，
而且嗰啲问题都系唔能够解决嘅。
所以等会我们要问问题的时候，我实在觉得我是一个最不会答复问题的人。
所以一阵仲话问问题嘅人，我就觉得我系一个最唔会答问题嘅人。
因为事实上有很多的问题我们没有办法答复。
因为事实上有好多嘅问题我哋系唔能够答复嘅。
这些 question 就成为 problem。昨天我们讲，
咁呢啲问题就会变成难题啦。
其实还不单是难题，好像就是成为我们的人生的问题了，就是很难解决了。
咁就成为我人生入边好难解决嘅大问题啦。
在约伯记里面，我们就能够看到，不是很多的 questions， 而是很多的 problems。
咁我哋喺约伯记入边，不单止睇到好多嘅问题，乃系好多好大、好难解决嘅问题。
跟审判、跟刑罚是不是连在一起？
罪同埋刑罚、审判系咪连埋一齐嘅咧？
当然是连在一起嘛。
当然系啦。
因为亚当夏娃犯了罪，所以呢，痛苦就进到世界里面。
所以因为亚当夏娃犯了罪，所以痛苦罪就入到世间。
因为神是轻慢不得的，
因为神是轻慢不得的。
你种的是什么，你收的就是什么。
你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
罪恶一定会带来刑罚。
罪恶一定带来刑罚。
那么是不是这是一个很清楚的圣经的道理呢？
那这个是不是圣经里面一个很清楚的道理
呢？非常的清楚。
非常清楚。
昨天晚上我们有时间，有一位他问出这个问题啊，说是义到底是什么意思？
昨晚我们没时间，其实有位朋友要问一个问题，到底义是什么意思？
所以 righteousness 有一种就是 punitive， 意思就是罚恶的义。如果我们犯罪，神一定会刑罚我们。
其实义来讲有一种就是讲到有刑罚的，如果你做错事就罚你的。
这是神的公义。
这个是神的
公义。因为神是公义的，他断不以有罪为无罪。
因为神是公义的，他断不以有罪为无罪。
于是
约伯的朋友
告诉他，
话俾佢，
一定是你犯了罪，
一定系你犯了罪。
如果你没有犯罪，你怎么会受苦呢？
如果你冇犯罪，你点解会受苦呢？
那请大家注意思想一下。
咁请大家注意谂一谂，
罪的结果就是刑罚，
罪嘅结果就系刑罚。
是不是可以把它倒过来说，刑罚的原因在罪？
咁我哋可唔可以倒转嚟话刑罚嘅原因就系罪咧？
那么约伯的朋友就这样告诉他。
咁约伯嘅朋友咁样讲俾佢知。
但是约伯他不能够接受。
但约伯唔能够接受。
因为约伯觉得他的朋友们所讲的，那是 logical fallacy， 是一种逻辑方面的一个很大的错误。
因为佢觉得佢朋友讲嘅嘢系逻辑方面好大嘅错误。
一只狗有四条腿。
一只狗有四只脚。
四条腿是不是一定是狗呢？
咁有四只脚系咪狗
咧？倒过来不一定是对。
咁调转嚟唔系一定啱。
很多的时候，我生病啊，大概是神的刑罚。
咁好多时候我哋话我病就一定系神嘅刑罚。
或者我受苦啊，一定是神的刑罚。
咁我受苦就一定系神嘅刑罚。
是的，有的时候是。
系嘅，有啲时候
是。但有的时候不是。
但有啲时候唔。
约伯他就感觉他不是。
约伯就觉得唔系。
所以他在这方面他不能接受。
佢话喺呢方面佢冇办法接受。
他觉得很大很大的困难。
佢觉得好大嘅困难。
他是不是否认有罪不要受刑罚呢？
佢系咪否认话有罪就唔能够受刑罚呢？
意思就是说有了罪受刑罚这件事情他否认呢？
佢系咪否认话有罪就要受刑罚呢件事呢？
但是他也承认。
但系佢都承认。
他觉得我是有罪。
但佢承认佢系有罪。
我有罪，我应该受刑罚。
我有罪系应该受刑罚。
但他不能明白的是什么？
但佢唔明白乜嘢咧？
为什么我会受那么大的罪？
点解我要受咁大的罪？
为什么你完全不受罪？
点解你完全唔受罪？
你也许比我好一点。
你或者比我好一啲。
不过是程度上的。
不过系程度。
我们人都是败坏。
咁我人都系败坏。
有哪一个人可以在神的面前称义呢？
有边个人能够喺神面前话称义？
既然是这样，
既然系咁样，
如果我受很大的苦。
咁如果我受好大嘅，
有的人应该是也受一些苦，
有啲人亦都系应该受一
些苦，最好的人也受一啲苦，
最好嘅人都要受一啲苦。
难道我真是一个最坏的人吗？
咁唔通我真系最坏嘅人吗？
这是他不能够明白的事。
咁呢个系一件佢唔能够明白嘅事。
还有，他不能够明白的。
仲有佢唔能够明白的。
当约伯的朋友就跟他这样说了。
咁约伯嘅朋友就对佢咁讲啦。
那因为你犯了罪，所以你要受刑罚。
因为你犯咗罪，所以你受到刑罚。
如果你悔改呢，那么你就不要受刑罚了。
如果你悔改咧，你就唔使受刑罚啦。
约伯他说：我这一点我也不能同意。
咁约伯就话呢一点我都唔同意。
今天有很多的恶人，他都没有受刑罚。
今日有好多嘅恶人，佢冇受刑罚。
这是常常他很难明白的。
呢个系佢十分唔能够明白的。
所以也在圣经里面，如果我们研究着苦难的问题。
所以如果我在圣经里面研究到苦难的问题，
那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一种的，好像因为有罪所以受刑罚，那是千真万确的事。
刚才我们讲到因为有罪而要受到刑罚，这是千真万确的事。
但是有些地方就引起很大的困难了。
但是有时就会引致到很大的困难。
恶人也不一定就在那里受刑罚。
义人恶人唔一定又喺嗰度要受到刑罚。
那我们怎么解释呢？
咁我点样解释呢？
今天有很多的恶人比我们更享受，比我们更舒服。
今日有好多嘅恶人比我更享受、更舒服。
那我们应该怎么解释呢？
咁我点解释呢？
在诗篇第73篇里面就提出这个问题了。
诗篇第73篇入边就提到呢个问题。
但是我实在不能够明白。
我实在唔明。
到最后，他还是走到神的面前。
最后佢嚟到神面前，
他只是想到神，他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佢只能够想到神，先能够解决呢个问题。
他说：在天上我有谁呢？
佢话天上我有边个呢？
除了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可爱慕的。
除了你之外，我在地上无所爱慕。
只想到神，他才感觉到心里面才平和下来。
只有想到神的时候，他才能叫他心里面平安平静。
但是当约伯想到神的时候，他心里面更不平静。
但是当约伯想到神的时候，他心里面更加不能够平静。
他说神是不是有能力的呢？
他说神是不是有能力的？
一定有能力，
一定是有能力。
他能够把我苦难除掉。
他一定将我的苦难
但是没有把我苦难除掉。
但他没有将我苦难拎开。
表明他对我没有爱。
表明他对我没有爱。
或者他爱我。
或者他爱我。
但是他没有能力。
但是他没有能力。
他虽然爱我可怜我，但是他没有能力把苦难除掉。
但虽然他爱我可怜我，但是他没有力量将苦难拎开。
于是把神的全能更深的慈爱没有办法解决。
那他就没有办法将神的权能和神的慈爱来解释了。
如果神有能力，他一定没有爱。
如果神有能力的话，他一定是没有爱。
他能够把苦难除掉。
他能够将苦难拎开。
但他不爱我当然就算了。
但他不爱我那就算了。
或者他有爱没有能力。
或者他有爱但没有能力。
结果他爱莫能助。
但他就这样就是爱莫能助。
那么也不能够帮助我。
那也都帮不到
我。到底神有没有能力呢？
咁到底神有冇能力呢？
到底神有冇爱呢？
到底神有冇爱呢？
是不是又有能力又有爱呢？
系咪神又有能力又有爱呢？
他没办法明白，
佢冇办法明白。
他觉得很大的困惑，
佢觉得十分嘅困惑，
没有办法解决，
佢冇办法解决。
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问题，
入边有好多嘅问题，
问题里面再加问题。
问题入边再有问题，
问题里面再加问题，
问题入边再加问题。
有的人说哲学跟神学到底分别在哪里呢？
咁有啲人就话哲学同神学嘅分别喺边度咧？
我想大概是应该这样说法。
我谂应该系咁讲。
我认为哲学很多的时候只有锁没有钥匙。
我哋话哲学好多时候好似有有个锁喺度，但系冇锁匙。
哲学很多的问题。
哲学有好多嘅问题。
他都提出问题来。
佢提好多嘅问题。
他嚟澄清啊，澄清 clarify。澄清那些问题，
他澄清很多的问题，
但是啊，他没有办法解决，
但他没有办法解决问题。
他们认为这是解决的方法，
他们认为这个是解决的方法，
他们以为这就是钥匙，
他以为这个就是锁匙，
其实是另外一把锁，
其实是另外的一把锁，
锁上面加上锁，
锁上面再加锁，
越来越复杂，
越来越多，
越来越不能解决，
越来越难解决。
神学是给我们答案的，
神学是给我们答案的。
有些我们不能够答，没有答案，不是因为没有答案，而是我们不明白罢了。
其实有些没我们以为没答案的，其实不是没有答案，不过我们还没明白。
那么所以我们就知道在约伯记里面就很多很多哲学的问题。
所以我知道在约伯记里面就有很多这样的问题。
是这些的问题，
是哲学的问题，
很难解决的，
很难解决。
最后怎么解决法呢？
最后怎样解决？
最后耶和华就在旋风当中向约伯来启示。
最后耶和华就在旋风里面对他讲话。
那么这就不是哲学的问题了，解决的方法了。
这个就不是哲学的问题，解决的方法。
这是宗教的解决的途径。
这个是一个宗教解决的途径。
当神向约伯显现的，就是叫他跟他说话的时候。
当神向约伯显现，同他讲话的时候。
他怎么说呢？
他怎么说呢？
是不是安慰约伯说不要紧啦，很快的苦难就过去了？
他是不是安慰约伯说不要紧啦，就来没事了？
他没有这样解释。
他不是这样讲。
他是不是说呢？你为什么犯罪？就是因为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有这些原因。
他不是说你这样犯罪，因为你有这么多的原因，一二三四的数下去呢？
也没有，也神没有跟他讲这些。
神也都没有这样讲。
神完全没有跟他提问题。
神完全没有帮他提到问题。
神啊，就是单单把他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告诉他。
神就单单只是从另外的一个角度来讲给他知。
在约伯的受苦的经验当中啊，
在他的受苦的经验里面，
首先他感觉这是我个人的问题。
首先他感觉到这个是我个人的问题。
他其实我一个人在受苦。
他以为是我一个人在受苦。
昨天有位姊妹问出一个问题，我没有机会跟他详细的答复。
昨天有个姊妹问了一个问题，我没有机会跟他详细的答复。
我也没有公众再来答复。
也都没有公众的答复。
后来聚会完了我就告诉他。
后来完了聚会我就讲
给他。有的人就感觉到为什么我会这么苦呢？
有些人就说为什么我这么苦
呢？别人都比我好。
人人都比我好。
为什么这样想法？
为什么这样想呢？
还是以自我为中心。
因为你是以自我为中心。
约伯本来也是这样。
约伯本来都是这样。
人很容易这样想。
人是很容易这样想。
受一个苦的时候。
受
的
苦呢？
他就是我最受苦了。
那么你想到自己是最
受苦了。我看来看去别人都比我好。
我看来看去个个都比我好。
神不爱每一个人。
神爱我每一个人。
就是不爱我。
就是不爱我。
约伯他就有这样的经验。
约伯就有这样的经验。
但是慢慢慢慢的他体会到。
但是慢慢慢慢他体会到。
这不是个人的问题。
这个不是个人。
这是社会的问题，
这个是社会的问题。
不是他一个人在那里受苦，
不是他一个人在那里受苦，
而是很多的人在那里受苦。
那是说有很多人都在受苦。
约伯的朋友跟他谈话的时候，
那约伯的朋友跟他聊天的时候，
他就慢慢的去想到，好像不是我一个人在受苦。
咁佢就慢慢開始諗到，唔係我一個人喺度受苦。
這個世界上有太多人在受苦了。
這個世界上有太多人。
那麼我們應該怎麼來解釋呢？
咁我要點樣解釋呢？
他從個人的問題想到社會的問題。
咁佢從個人嘅問題想到社會嘅問題。
而且從社會的問題想到宇宙的問題。
而且從個人到社會，社會又諗到宇宙嘅問題。
The cosmic problem， 這實在是一個宇宙的問題。
这个是一个宇宙的问题。
如果是宇宙的问题，那就更难解释了。
如果这个宇宙的问题，就更加难解释了。
耶和华在旋风当中向约伯说话的时候，
当耶和华在旋风里面向约伯讲话的时候，
他的内容是说到的。
他的内容是讲到呢，
完全跟他提到 cosmic order， 完全提到宇宙的秩序，
完全是帮他讲到宇宙里面的。
而约伯跟社会一般的人，不过是宇宙秩序里面的一部分，而且是很小的一部分。
而且约伯只不过是宇宙里面一个很小的部分，一个很小的部分。
于是我们在这个耶和华在旋风当中向约伯所说的话，
这个就是耶和华在旋风里面对约伯讲的话。
他先讲到他的安排，
他先讲到他的安排，
他的大能，
他的大能，
神是有能力的，
神是有能力的。
这是第一次，这个 first speech 啊，第一次他跟那个约伯所讲的话。
这个是神是第一次向约伯所讲的话。
在第二次向约伯说话的时候，
第二次他向约伯讲话的时候，
完全着重神的看顾跟神的慈爱。
他完全是着重讲到神的看顾和神的慈爱。
神有慈爱，
神有慈爱，
但是神也有能力，
但是神又有能力，
在他的能力里面有无限的慈爱，
在他的能力里面有无限的慈爱。
不过我们不了解他的爱罢了。
不过我们只不过就是不明白他的爱。
我常常记得有一位苏格兰的一位很出名的传道人，
我常常记得在苏格兰有一位很出名的传道人
George Matheson、啊、大家都知道、叫荒漠甘泉番的马德森。
咁我哋就话佢个名叫 Matheson， 就喺《荒漠甘泉》入边译成系马德森。
他说：神啊，我感谢你，因为你的旨意就是爱。
佢话：神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嘅旨意就系爱。
我更感谢你，因为你的爱里面有无限的智慧。
我更加感谢你，因为你嘅爱入边有伟大嘅能力。
可见我们对主的爱、对主的能力实在了解太少了。
可见我对主嘅能力、对佢嘅爱实在了解太少啦。
在旋风当中，神对待的是个别，当他对约伯。
在旋风里面神所对待的是个别的对待约伯，
但不是单单对个人，
但不是单单对个人，
而是对那些信靠他的人，
但是对那些信靠的人，
不单对信靠他的人，
不单只是对那些信靠的人，
而是对整个的世界，
那是对整个的世界。
那这是我们需要在旧约里面很清楚把握的地方，
这个是我们要在旧约里面很清楚把握的地方。
在一方面神要叫约伯知道人实在是太微小了，
在一方面神要约伯知道人实在太渺小了，
人算什么，
人算什么呢，
人算什么，
人算什么呢，
我就觉得这个问题本身就很奇怪，
那我觉得这个问题本身就是很奇怪，
人怎么是什么呢，
那人是什么呢、
啊、你们都知道广东话讲人也是讲爷、啊、哥哥爷立个爷、啊、立个爷还怎么样、啊、你在广东话都知道过一点，因为广东人都很喜欢把人的当作爷、啊、东西，但事实上就是平常讲话的习惯，
那我广东人很多时候提到人的时候这个爷呢，那我将它当一件事物这样来看，
但是人不是爷、啊、人不是东西、啊、
但人不是一件的事物，
如果是东西的话很容易解释，
如果一件事物的话就很易，
我们今天有很多的研究都是在研究东西，
那我很多的研究现在都是研究物质，
但是研究人没有办法，
但我要研究人就没办法，
当然我们人可以把当作东西来研究，
那我可以将人当是物件这样研究、
啊、生物学啦，有些心理学生，至于很多的行为心理学等等，很多的时候都是把人好像当作东西来研究，
在生物学或者心理学很多时候都将人当是一件事物这样
研究，或者用别的东西别的动物来研究，但是人到底还是人，
但是或者他可能用其他的动物来代替人来做研究，但人总是人，
人是谁，人是谁，
究竟人是谁呢，
不应该说人是什么，
不是，我们不应该说人是什么，
我们应该说人是谁，
我应该说人是谁呢，
如果人是有人格的话，
如果人是有人格的话，
那就很难解释了，没有办法，
就很难解释了，很没办法解释，
我们彼此交往的时候，
我们彼此交往的时候，
甚至最亲密的好像夫妻的关系，
甚至最亲密好像夫妻的关系，
彼此还是不能够、啊、有很好的了解，
彼此有还是 没办法有很好的了解、
哎、我看到一本书是 Paul Tournier 写的一本书，
我看到一本书是 Paul Tournier 所写的书，
他就讲到这夫妇之间的有的时候会有问题，
那他就讲到夫妇之间很多时候有问题，
为什么有问题呢，
为什么呢，
因为彼此不够了解，
因为彼此不够了解，
因为、啊、人与人之间根本不能够完全了解，不可能完全了解，
因为人与人之间根本没可能有完全的了解，
他说男人跟女人、啊、也是很多地方完全不同的，
因为男人和女人有很多地方不同的，
他说讲说话方面来讲，
讲话来讲，
男的呢所讲的话呢主要是 information，
男仔所讲嘢咧，多数系消息性嘅。
那么女的呢，所讲是 emotion。
女仔讲嘢系情绪嘅感情方面
的。啊，所以有的时候太太跟先生讲话的那个时候啊，
所以太太同先生讲嘢嘅时候，
先生觉得不耐烦了。
先生就听得唔
耐烦。这有什么好讲呢？
咁有咩好倾？
如果 information 没有什么好讲，
佢如果唔系消息性嘅，我就唔想听啦。
但是啊，他是太太讲 emotion， 他讲甚至重复很多字，就是表达他的 emotion。
咁但系呢个太太讲嘅讲到情感嘅，佢讲好多次都系讲佢嘅情感。
男的跟女的，但根本不一样。
男嘅同女嘅根本
不同。人跟人之间根本不一样。
人与人之间根本唔同。
我们所有的表达的这个情绪根本不一样。
我所有表达嘅情绪根本唔同。
我们每一个人脸，有人说、啊。So every face is a message， 我们每一个人脸啊是一个 message， 对不对？
有啲人咧就话我哋每一个人面同每一个面都系一个不同嘅信息。
但是啊，就是 message 也不过只能看表面。
但如果呢个就系信息，都系只能够睇表面。
你的微笑不一定表明你内心的快乐。
你喺度微笑唔等于你内心就系快乐。
你的，所以我们不能够单单看外表，看外表。
所以我哋唔能够单单嘅睇外表。
人是很难解释的。
人系好难解释。
所以在约伯记里面，我们很清楚的就看到这个事实。
所以我喺约伯记入边好清楚嘅睇到呢个事实。
神就要叫人看见人是很微小的。
神就俾人睇到人系好渺小，
人有没有价值呢？
人有冇价值？
完全没有价值，
完全冇价值。
甚至跟动物来比都比不上，人有什么价值？
甚至同动物比起上嚟都比唔上，冇价值。
但是在另外一方面，
但系另外一方面，
人有没有价值呢？
人有冇价值？
有，而且有无限的价值。
有，而且有无限嘅
价
值。
哦，这个
价
值太高了，
这个价值太高了，
因为是神的形象所造的，
因为神嘅形象所造的。
这看起来好像是一个 paradox， 是一个很矛盾的这个话。
看上来这个似乎一个很矛盾的说话，
但是、啊、这里面的很有意思，
但这个里面有很有给我觉得很有意思，
神叫我们谦卑，
神叫我们
谦卑，神叫约伯谦卑到底，
神叫我们谦卑，
约伯他说我用手捂口啊，
咁约伯话：我以个手护口，
我应该在芦荟里面懊悔。
我要喺嗰只芦，
我这个人就一啲价值也没有。
我要喺灰入边落啊！佢话懊悔，我一啲价值都冇。
但是另外一方面，
但系另外一方面，
神要叫约伯看到他有无限的价值。
但系神又俾约伯睇到佢有无限嘅价值。
他的价值实在太高了，
佢嘅价值实在太高了。
意思就是说，神对有人对人有信任的心。
意思就话神对人有信任嘅心。
有 confidence in us，
有信任喺我入边。
那为的叫我们有 trust in God in Him， 我们要对神啊有种信赖的态度。
为了叫我们能够对他有个信赖的态度。
我们是软弱的，
我们是
软弱的，我们是幼稚的，
我们是幼稚的，
我们是无用的，
我们是无用的。
但是神对我们信任，
但是神对我有信任，
所以我们要在神的面前信赖他。
所以我们要在神的面前信赖他。
这是在约伯记里面很清楚的告诉我们，
这个在约伯记里面十分清楚的讲给我们。
特别是神对约伯所讲的话，
特别是神对约伯讲的话。
如果我们再进一步的来看的时候呢，
如果我再进一步来看的时候呢，
神要让他看见这个宇宙之间是非常的有秩序 order。
神就俾佢睇到喺宇宙入边系非常有秩序有order 嘅。
因为有秩序，所以有和谐 harmony。
因为有秩序的缘故，所以入面有和谐。
我们每一个人是这样，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
要有秩序才有和谐，
有秩序才有和谐。
我们的家庭里面要有秩序才有和谐，
我们的家庭里面有秩序才有和谐。
在教会里面需要有秩序，要规规矩矩，那么才有和谐。
在教会里面先需要有秩序才能有事出现。
而且在约伯记里面，耶和华的旋风里面还告诉约伯很重要的话，
而且在旋风里面耶和华对约伯有更重要的话。
他意思就是说，很多的事情你不可能了解。
意思就话你有好多嘅事情你不可能了解嘅。
本来有很多的事情是也没有办法解释的。
本来有好多事情系冇办法解释。
不能够解释。
唔系能，
而是我们人不能够了解。
而系我人唔能够了解。
很多的 mystery，
好多嘅奇妙嘅嘢。
受苦是一个奥秘。
受苦一个奥秘。
生命是一个奥秘。
生命是一个奥秘，
爱是一个奥秘，
爱是一个奥秘，
很难解释，
好难解释，
但是我们能够体会得到的，
但我们能够体会得到。
神告诉约伯说，
神话俾约伯
知，很多事情都是 mystery， 没有办法解释，
好多事都是很奥秘的，没办法解释的。
但是有一件事千真万确，
但有一件事是千真万确，
不单是 mystery， 而且是 miracle， 是神迹，
不单只是奇奥秘的，那是神迹。
而且他还解释一件事情，
而且他解释一件事。
今天我在一个书店，一个基督教的书籍的书店里面，看见有个牌子。
今天我在一间基督徒的基督教的书店里面见到一个牌，
他说呢 ，prayer changes things， 或者 changes things 啊，意思就是祷告改变万事。
上面写住几个字就话咧，就祷告能够改变万事。
我们大家都讲祷告改变万事。
咁我都知道祷告能够改变万事。
我认为这句话有问题。
我谂呢句话有问题。
这句话很不对。
这个话不对，
为什么不对呢？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人怎么能够改变神？
因为我们人怎么能够改变神？
神是不能改变，
神是不能够改变的，
神不能够出尔反尔，
神不能够出尔反尔，
神不能够随便改变，
神不能够随便改变。
就是我们祷告，
就是我们祈祷，
甚至有信心的祷告，
甚至有信心的祈祷，
也不能改变，
也都不能够改变。
但是在约伯记里面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但是约伯记里面告诉我们一件事，
祷告能够改变祷告者，
祷告能够改变那个祷告的人。
Prayer changes prayer， 是吧？这个祷告者，祷告能够改变祷告者。
一个祷告的人，可能一个祷告能够改变那个祷告的人。
我一祷告，我越肯顺服。
我一祷告的时候，我就肯顺服。
我越祷告，我越亲近神。
我越祷告的时候，我越亲近神。
我越祷告神，圣灵越在我们心里面做工。
我越祷告神，我神的圣灵就越在我心里面做工。
这件事情可能没有改变。
这件事可能没改变。
但是我改变。
但是改变就
改。我本来讨厌，我现在喜欢了。
但本来我好不喜欢的，现在我好喜欢了。
本来我没有忍耐的，但是我现在充满着感恩喜乐的心。
本来我没有忍耐的，但现在我充满了感恩喜乐的心。
各位，你记不记得在约伯记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了？
大家有没有记得在约伯记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约伯他什么时候从苦境里面转回？
约伯在哪个时间苦境里面转回呢？
在很苦的那个境况里面转回。
在很痛苦的环境里面转回呢？
就是当他肯为那三个朋友祷告的时候。
就是当他能够肯为那三个朋友祷告的时候。
祷告改变。
祷告改变啊，
不是神改变，是他改变。
不是